家分享的讲题好简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讲题很简单。
同大家分享的经文也很简单。
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也很简单。
简单到你们应该都懂得背了，是吧？
简单到应该大家都知道会背了。
有没有信心啊？
有没有信心？
让我们一起来背一下。
让我们一起来背。
一、二、三。要常常喜乐，
不住
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藉在耶稣基督里藉着神的旨意。都好好啊，
都很好。
虽然呢这个经文是很简单，
虽然这个经文很简单，
但经文简单并不是代表呢是容易做的。
经文简单并不代表是容易做的。
这些都是基督徒的三个生活的守则。
这是基督徒三个生活守则。
都是很简单的字句。
都是很简单的字句。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当越来越简单的时候。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当越简单的时候。
做起上来就真的不简单。
做的时候就越不简单。
为什么要常常又要不住地又要凡事？
为什么要常常不住的凡事？
要做那样做那样，
又要做这样又要做那样。
因为要坚持去做，
因为需要坚持去做，
不是一次过去做，
不是一次做了就好了。
啊，一次过做的时候可能你很快看到成绩。
如果只做一次的话，你就很快看到成绩，
你可以看到有效果，
你就可以看到效果。
但是常常去要去做的才看到效果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效果。
但是需要你常常去做的，就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到效果。
但是保罗就不单止去对帖撒罗尼迦教训他们要这样做。
保罗呢并不只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让他们是这样去做。
你知不知道他对腓立比教会他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要叫他们这样做。
他对腓立比教会的要求也是让他们要这样做。
如果你睇翻腓立比书四章四节，
如果你看回到腓立比书四章的四到七节，
佢都有个相似嘅一个嘅意思。
他也有相似的意思。
今日教会亦都用呢个一个主题。
今年教会也采用这个主题。
就系不住嘅祷告。
就是不住的祷告。
在无独有偶，我在早几星期的时候跟香港一些以前的同学呢是联络的时候，
跟几个星期前跟香港的同学联络的时候，
不约而同几个同学都提起，就说哎，我们今天教会也是用这个不住的祷告 做这个主题啊。
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地提起说，今年他们的教会也是用这个作为主题。
似乎今年神真系有咁嘅心意。
似乎今年神对我们有这样的心意。
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基督徒应该一个新嘅守则应该系点样过。
相信大家都知道，作为基督徒，你的生活守则应该是怎样？
最基本嘅生活守则系要点样嘅咧？
最基本的生活守则是要怎样呢？
我哋基督徒嘅生活守则要点啊？
基督徒的
第一要点啊？
第一要什么？
我提一个先啦。
我先提醒大家一个。
敬拜神不可停止聚会，系咪？
敬拜神不可停止聚会。
咁仲有咧？生活要做啲咩？哇！边个咁快打晒出嚟？
为什么这么快就都打出来了？
好啲神秘感。是就是呢，我们读经灵修祈祷团契生活彼此相交啊，其实呢这些的内容都是我们传道人呢经常都苦口婆心这样来到叫大家要敬拜神，要是读经祈祷，是不是？
其实呢就是这些读经啊灵修祷告团契这些内容呢是传道人经常苦口婆心告诉会众的。
我们只不过是鼓励，
我们只不过是鼓励，
只不过是提醒，
只不过是提醒。
问题是既然我们知道了，
问题是我们既然知道了，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真的做不到的呢？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做不到呢？
当然可能有些人不愿意，
但有的人是不愿意，
有的人是自己有自己的选择，
有些人呢就自己有另外的选择。
但有些人心目中知道，但亦曾经去做过， 但呢似乎好似都係有啲難做。
有些人呢，他是知道，他也曾經做過，但似乎是有一些難阻。
佢哋唔能夠堅持落去。
他們就堅持不下去。
咁點解會咁樣呢？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讓我都同大家成為大家嘅個同行者。
讓我成為大家的同行者。
雖然吩咐簡單，但真係唔容易。
虽然这个吩咐很简单，但真的是不容易。
我愿意大家同喺跟住落嚟嘅讲道里边，都同大家成为你嘅同行者。
我希望接下来的讲道让我成为大家的同行者。
去探讨呢个问题。
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先从不住的祷告嚟到开始。
我先从不住的祷告来开始。
感谢神，直接喺上次牧师已经同我哋系一个宝贵嘅信息。
感谢神，上次吴牧师也给了我们宝贵的信息，
也都解释了本年的教会的主题，
也解释了本年教会的主题。
不住的祷告不是单是一个口号，
不住的祷告不单是一个口号，
是要不停止每天这样来到去祈祷，
需要不停止的每天这样来做。
犹太人都每天有三次的祷告，
犹太人每天有三次这样的祷告。
回教徒更重要啊，
回教徒就更厉害，
他每天有五次，
他们每天有五次。
那我问一下基督徒应该要多少次呢？
那我问一下基督徒应该有几次呢？
不住的祷告不知 N 那么多次，
那就是 N 次。
是不是我们有 N 那么多次祷告呢，就是代表我们真是一个基督徒呢？
是不是有 N 次的祷告就代表我们是基督徒呢？
有一天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呢，就是问一个传道人牧师。
有一次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就问传道人，就是牧师。
他说我每天都有七次祷告。
他说我每天有七次的祷告。
我比犹太人回教徒更多。
我比犹太人和回教徒祷告的还要多。
够不够啊？
够不够呢？
传道人就答他。
传道人就回答他。
一次就够了，
一次就够了。
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心里面一个鄙视的心，你就这么想。
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就带着一个鄙视的想法这样说，
我都七次了，
我都是祷告七次，
你传道人一次，
你传道人才祷告一次，
丑不丑啊？
你害不害羞啊？你
这个传道人继续这么说，
这个传道人就继续这样说。
或者之前在这个的基督徒再是这样想，再就从一个故事这样想的。
这个之前呢，这个基督徒他是这样的想法。
他想起耶稣基督呢，就跟彼得讲。
他想起了耶稣基督对彼得讲。
他说你饶恕人都要七次，都说不够，耶稣说要七十七个七次。
他说你饶恕人七次都不够，要七十个七次。
咁呢个传道人一次，
这个传道人一次，
你冇听圣经嘅教导啦，真系。
他说你没有听圣经的教导。
传道人于是继续讲。
传道人于是继续说下去。
佢圣经唔系讲我哋要不住的祷告吗？
圣经不是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吗？
你要从早上起床到睡觉，你都要不停咁祷告。
你要从早晨起床一直到睡觉，要不停的祷告。
这个基督徒就驳这个传道人这么说，
这个基督徒就反驳传道人说，
如果这样我又不用带孩子上学，
他说如果这样我就不需要送孩子上学，
我又不用去凑孙，
我也不需要带孙子，
又不用要上工，
我也不需要上班，
又不可以煮饭，
又不能煮饭，
连吃饭都没有时间，
吃饭也没时间，
我也都没有时间去娱乐，
我也没时间娱乐，
甚至休息我都没有时间，
休息我也没时间，
怎么可以这样由朝到晚去祷告呢？
怎么可以这样从早到晚的祷告呢？
传道人说不是，
传道人说不是，
我是要你带着祷告的心去上班，
他说我是要你带着祷告的心去上班，
你带着祷告的心去凑孙，
你带着祷告的心来带小孩，
你带着祷告的心去煮饭，
你带着祷告的心煮饭，
甚至你带着祷告的心你去娱乐，
你甚至带着祷告的心去娱乐，
你带着祷告的心去休息，
你带着祷告的心去休息。
这个传道人这么说，
这位传道人这样说，
有没有理由呢？
有没有什么理由呢？
为什么我们去娱乐的时候都要带着祷告？
为什么我们去娱乐的时候也要带着祷告的心？
曾经我在有人都跟我讲过有一个行动，
有人跟我讲过有这样一个行动，
他说 叫我们带着耶稣去逛街，
他说让我们带着耶稣去逛街。
你明白意思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意思？
带着耶稣去看戏，
带着耶稣去看戏
行不行？
行吗？
带着耶稣去一些的甚至你不想耶稣知道的地方你都带他去，
你甚至带耶稣到你不想他知道的地方去。
你带耶稣去一些不想被人看的你都要带他去，行不行？
你不想让别人看见的你也要带着耶稣去。
如果你这样你都挺有基本事，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真的是很有本事。
刚才这个传道人这么说，
刚才这位传道人这样说，
究竟是什么意思
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祷告就是你的生活，
意思是祷告就是你的生活，
生活就是你的祷告，
生活就是祷告。
在现实生活容易做吗？
在日常的生活中容易做吗？
这个是关乎你祷告的一个的态度的问题，
这关乎到你祷告的态度的问题，
也都是一个信仰的态度的问题，
也是信仰的态度的问题。
你有没有记住一个的属灵的生命的问题，
也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问题。
很多时候往往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所谓二分的观念，
我们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二分的观念。
有些人呢，在基督徒呢回到教会呢就觉得是分别为圣了，
有基督徒呢他觉得他来到教会就分别为圣了，
去回去一个的现实生活里面呢就随波逐流，
他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就随波逐流，
甚至有些人呢是任意妄为，
甚至有人是任意妄为。
有些人回到教会是一个面孔，
有人来到教会是一个面孔，
在教会以外呢又是另一个面孔的，
在教会以外又是另外一个面孔，
在家庭里面又是另一个面孔，
在家庭里面又是另外一个面孔。
在教举个例，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祷告，是不是？
在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
但在公众场所在那个的同事朋友的面前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敢不敢借饭祷告了？
那在公众场合或者是跟同事一块吃饭的时候，你敢祷告吗？
好尴尬的，
就是觉得很尴尬。
加拿大讲系一个叫所谓叫做系多元文化，我哋彼此要尊重嘛。
加拿大在提倡这种多元文化，我们需要彼此尊重。
但系咧就即系圣经真系吩咐我哋要借饭祷告噶喎。
但是圣经吩咐我们要做谢饭的祷告。
点算呢？
怎么办呢？
有啲人可能会静鸡鸡咁样，闪闪烁烁咁样祷告。
有人呢他就静悄悄的然后偷偷摸摸的做一个祷告，
是吗？
是吗？
很尴尬的，
就是觉得很尴尬，很也很为难。
甚至我们整家人出去出外吃饭，在出外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想都是我们是各自祷告。
然后呢一家人出去吃饭的时候想来想去就说大家自己祷告算了。
奇怪就是回教徒他都可以名正言顺 在他们的工作的场所里面呢来到祷告。
奇怪的就是回教徒他们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工作的场合来祷告，
但是基督徒应该不可以的。
为什么基督徒就不可以呢？
甚至连吃饭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好像刚才那样觉得是丑，觉得很尴尬，很有压力。
甚至在做谢饭祷告也觉得很害羞，然后呢觉得很有压力。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都将基督徒的生活所谓叫二分法，
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这种二分化，
自己都不知不觉地去接受了，
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
有些人是忍受了，
有人呢就是忍受，
甚至有些人是赞成应该是这样做的，
有人甚至就赞成应该是这样去做。
也都有些人呢是不是为了祷告而祷告，
还有的人呢他就是为了祷告而祷告。
如果我们只是为一个患病的人的名字来祷告的话，
如果我们是为了一个患病的人为他的名字来祷告，
是没有进一步关心到那个人这个患病的人究竟是什么情况的话，
然后就并没有关心到这个患病的人他具体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虽然是 做咗祷告啦，
虽然你做了祷告，
你好似完成咗啦，
你好像完成了，
你只不过系交功课，
你只不是为了交功课，
你系为祷告而祷告，
你是为了祷告而祷告。
其实祷告就系生活，生活就系祷告。
其实祷告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祷告。
有一个信主不久嘅一个嘅小弟兄，
有一位信主不久的小弟兄，
佢唔识点样去祷告，
他不知道该怎样祷告。
第一次上班嘅时候，佢喺401公路嘅高速公路驾驶嘅时候，
他有一次上班在401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时候，
佢遇到有交通意外。
他遇到了交通意外，
佢几乎眼见佢要撞落去个石壁上，
他几乎要撞到一块石头上。
佢突然间好自然咁样大嗌一声，就耶稣救我！
他很自然的就大叫说：耶稣救我！
翻嚟佢同佢嘅传道人分享嘅时候，
他回来跟传道人分享的时候，
佢话你唔识祷告。
他说你 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你知唔知头先你嗌耶稣救我就已经系一个祷告嚟啦？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所呼喊的耶稣救我就是一个祷告？
已经系一个最真诚嘅祷告。
而且是一个最真诚的祷告。
原来当时我哋咁样去喺危难里边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祷告。
原来当时我们在危难中的时候，就是做了这样的祷告。
但愿我哋唔系往往喺危难嘅时候，先至能够有一个咁真诚嘅祷告。
但愿不要忘记了，只是在危难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祷告。
让我喺生活平静嘅时候，我哋应该都有一个嘅真诚嘅祷告。
让我们在生活平静的时候，也应该做真诚的祷告。
可以去赞美神，可以感恩，可以去嚟到咁样嚟到祷告。
可以赞美神，做感恩的祷告。
但系往往有时我哋睇翻我哋自己，
但有时候我们来看自己，
我哋反为好缺乏。
我们觉得很缺乏。
我哋多数都系喺有危急危难嘅时候咧，或者有需要嘅时候咧，我哋先要祷告。
我们很多时候是到了危机有危难的时候，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
我们在风平浪静，或者我们在觉得自己有能力搞定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去祷告。
我们在风平浪静，或者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能够搞定的时候，就不会祷告。
特别我们在事业上高位的时候，
是特别是我们在事业上做到高位的时候。
一个真实的例子，
一个真实的例子。
有一个小弟兄，他原来的工作是一个高位的上面。
有一位小弟兄，他在原来的工作上做到一个高位。
在老板一人之下。
他只是在老板一人之下。
他一切的运作都驾轻就熟。
他对一切的运作都驾轻就熟。
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和他的能力去建立出来的。
一切都是靠着他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所建立的。
就算遇到有难题的时候，他都可以有机会卸给老板。
如果是遇到了难题呢，他就会推给老板。
所以他一直在工作里面的时候，都是一个所谓叫做二分法，就工作还工作，生活还生活。
所以在他的工作中呢，他就是采用这种二分法，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教会还教会。
教会呢就是教会。
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有机会可以就跟一间外国公司合作。
在 有一次呢，他有一个机会跟另外的公司合作。
他是尝试来到自己创业。
他就尝试自己创业。
有一天他遇到很沉重的压力。
有一天呢，他遇到了一个很沉重的压力。
但他没有老板。
但是他已经没有老板了。
想卸都没得卸。
他想推给谁也 没办法。
他的 partner 也都在很远的地方，他都是不能够 给他支持。
他的工作的伙伴呢，也在很远的地方，不能支持他。
他在这个这么困忧的这个的困难的当中的时候，
他就在这样一个 很让他困扰的困难中。
他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突然间他跪低流泪来祷告。
他在不知道怎么样做的时候，突然间就跪下流泪祷告。
他跪低流泪的时候，你都全身嚟到发抖。
他跪下流泪的时候，全身发抖。
忽然间有一个好清晰嘅、好安慰嘅意念。
忽然间就有一个很清晰、很安慰的意念。
咁讲。
这样对他说：
你唔系冇老板。
你不是没有老板。
你唯一嘅老板，你最大嘅依靠嘅老板，就系天上呢个父亲。
你唯一的老板。给你最大依靠的老板就是这位天上的父亲。
从此佢领悟到，
从此以后他领悟到
佢嘅属灵嘅生活唔再分割，
他属灵的生活不再枯干，
佢将工作同佢嘅生活放翻埋一齐，
他将工作和他的生活放在一起，
佢将佢教会嘅生活同佢生活亦都放翻埋一齐。
他将教会的生活和他的生活也放在一起，
他的工作也在生活里面，
他的工作也是在生活里面，
整个灵命的生活无论在工作、家庭、教会，他都在神的掌管里面，
他的灵命、生活、家庭和教会都在神的掌管里面，
他都在神的掌管 的旨意和他的恩典之下，
他在神的掌管和恩典之下，
他只有一条的生命线，
他只有一条的生命线。
看看我们的掌，其实我们只有一条生命线，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手掌，我们也是只有一条生命线。
就算他在工作和神生活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算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不如意的事的时候，
有不如意的事的时候，
这个都是可能神给你一个试验，
这也是神给你的一个试验，
因为他相信万事互相效力，
因为他相信万事互相效力，
你在这一方面不好的，
在这一方面看为是不好的，
在另一方面却是好的，
在另外一方面看就是好的，
在这一方面好像失去了，
在这一方面好像是失去了，
但在属灵方面的时候你是大有收获，
但是在属灵的方面你是大有收获，
因为神最终的旨意就是对他的儿女有益的，
因为神最终的旨意就是让他的儿女受益，
当然他日后再看见这一条的生命线，
当然以后他再看这一条生命线，
原来神早早已经为他安排他走一条他的什么路，
原来神早已为你安排了你要行的是哪一条路，
无论今天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家庭各方面的时候，神都在当中的时候是安排你走一条路，
无论你的工作家庭现在是怎么样，神已经安排了你走怎样的一条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第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军就捉了一个牧师，
德军就抓住了一个牧师，
就将他关闭在一个监牢里面，
他们就将他关在监牢里，
那这个牧师就祷告了，
这个牧师就祷告，
他说多谢神啊，你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地方能够可以静修，
他说多谢神，谢谢你给我这么好一个地方我可以安静的灵修，
那个德军见他这么得戚啊，见他这么自鸣得意、
德军看见他这么开心这么得意，
好，我是扣起你的粮食，不给你那么多东西吃、
我就、扣下你的口粮不给你吃那么多东西，
他又去祷告了、
他又祷告说
感谢神啊，你要好关顾我的健康，因为我血糖高，
说感谢神啊，你关顾我的健康，因为我的血糖很高。
我德呢德军见到咁嘅情况之后咧，更加嬲，我索性唔俾你食，饿死你。
所以德军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更加恼怒，说：，什么东西都不给你吃，让你饿死。
佢更加走去祷告。
他就更加这样祷告说：，
感谢神啊，你俾我识去呢个世上嘅劳苦，我可以翻到你天家里边与你同在。
感谢神啊，你要让我息了这世上的劳苦，我要回到天家与你同在。
相信我们不会去到这样的阶段，
实际上呢我们就不大会、到这样一个阶段，
保罗他 教导我们的时候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保罗教导我们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相信我们不是需要去到一个这样的苦难的情况之下才得会懂得去喜乐懂得去谢恩，
相信我们不会、到了这样一个苦难的地步才懂得去谢恩去祷告，
要常常要不住要凡事，
要常常要不住要凡事，
刚才我们讲过是不容易，
刚才我讲了是很不容易，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将在所有的生活当中所有一切当中包括你好事或者不如意的事，
其实就是你要将生活中一切包括好事或者是那些不如意的事，
你都要喜乐要祷告， 谢恩。
你都要喜乐，你要祷告，要谢恩。
因为这个是神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如果我们不再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来到分割，
如果我们不再将我们属灵的生命来分割，
用一个的正确的态度来到，做一个完整的生活的态度来到祷告的话，
如果是带着一份完整的生活的态度来祷告的话，
这个就是神所定的旨意。
这就是神所定的旨意。
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还说一句，
为什么保罗还要讲一句，
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他为什么强调基督耶稣里呢？
他为什么要强调是在基督耶稣里？
当然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点咩嘅基督耶稣基督里嘅意思啦。
但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什么是叫做在基督耶稣里。
保罗亦都喺其他书信里边时候，你都有解释过呢个情况。
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解释过这个意思。
简单啲讲，我哋系藉住耶稣基督佢嘅死得救。
简单的讲说，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得救，
使到我哋同神复活，
使得我们和神一起复活。
而最重要嘅就系我哋重新建立一个嘅新嘅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所以另一个嘅祷告嘅态度，会唔会就系同我哋嗰个嘅关同神嘅关系有关呢？
那我们另外一个祷告的态度呢，是不是和神的关系是有关的？
祷告会不会就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祷告的目的就是要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大家都认识温伟耀博士，
大家都
温伟耀博士，
大家都认识这个温伟耀博士。
他形容祷告是我们跟神对话。
他说祷告是我们跟神对话。
祷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同神是一种神情的交流。
我祷告呢，就是我们跟神情的交流，
好像同神约会，
就像是跟神在约会。
有一个更有意思，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
他说好像拍拖一样，
他说就像是在恋爱。
OK， 我们又看回约翰福音，约翰是怎样来形容的。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是怎样形容的。
约翰福音佢咧讲好多父与子，同埋主在父在子里面嗰个嘅关系嘅问题。
他在这里边讲到了很多父与子，这个关系的问题。
或者我哋喺主里面真系，或者系真葡萄树与枝子嘅关系嘅问题。
我们在主里面就是真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
我试谂下，如果我哋父子之间嘅关系系点样？
我们来想一下，我们父子的关系是怎样？
如果我们做父亲的时候，不会去跟我们的仔女倾偈的话，
如果我们做父亲的，从来不跟自己的子女交谈的话，
不会多点去关心他究竟是内心，他究竟是内心世界是怎样的话，
不去多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的话，
你猜我们的关系会是怎样？
你猜一猜我们的关系会怎样呢？
或者做仔女的时候呢，也都不是将很多时候将他的心里面的说话呢是跟他的父母讲的话，
或者是做子女的呢，他也不将他的心里所想的来跟父母分享的话，
那这个关系会是怎样？
那关系亲子关系会怎样呢？
耶稣他自己也亲自讲，
耶稣基督他亲自讲，
他说你若遵行我的吩咐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
他将人和神的他的父的关系好像个朋友。
他就说人和父的关系就像是朋友了，
跟耶稣的关系好像朋友，
他们和耶稣的关系就像是朋友，
就好像刚才我们刚才的诗歌的时候是一个知心的朋友，
就像我们刚才诗班所唱的，是耶稣是我们知心的朋友。
留意这里所要澄清一件事，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在位份上的时候，我们本身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本来我们在和神的这个位份上的关系，我们是仆人的身份。
而 意思就是神就是神，人就是人。
意思就是神是神，人是人。
你不可以将人呢和神的地位是同等，
你不可以将人的地位和神做同等。
只不过在这篇文里说是耶稣是因着称我们，即是算我们是朋友的关系。
只是耶稣呢，他称我们，算我们是朋友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他愿意是成为我们的朋友。
意思是说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
甚至他是跟我们倾心吐意。
甚至呢，他愿意跟我们倾心吐意。
经文他说呢，我已经将从父里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
他说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在心里面再没什么保留呢，是不讲给你听的。
我心里再没有所保留的不讲给你们听。
如果大家记得他在橄榄山祈祷的时候，
如果大家记得在橄榄山山上的祈祷祷告的时候，
他当时的心里面那种的悲痛，
他当时的心里有一种悲痛，
他都很想跟他的门徒分享，
他也很想和他的门徒分享。
但他落回来的时候，见到门徒睡着觉，
他回来的时候呢，看见他的门徒正在睡觉，
他已经将他心里面倾心到已经跟这门徒讲，
他已经将他内心的都倾吐给他的门徒。
他跟他们每天都同在，
他和他们每天都同在，
但是他的门徒睡了觉，
但是他的门徒却在睡觉，
都不明白他的意思，
都不明白他的意思，
不明白他心里面那种的悲痛，
不明白他心里的悲痛。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今日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反过来，有没有向同我们的神倾心吐意？
我们有没有反过来向我们的神倾心吐意？
我们都很多时都是我们有没有是来到向我们天父，也都向我们主耶稣基督敞开我们的内心？
我们有没有向我们天父或者是主耶稣敞开我们的心呢？
就好像这个小孩子这样，
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可以同我们的天父同我们耶稣基督倾心吐意，
可以向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倾心吐意，
可以又不可以可以又不可以呢？
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很难，
是很难的。
有人说可以，
有人说可以。
在我们遇上一些患难的时候呢，我们有所求的时候呢，可以了。
在我们遇到患难或者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
但是当我去到有些情况我们是不想被人知道的一些地方，
或者是 我们在某一种情况下就是不想给别人知道我们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我是上网的时候去做一些不想人知道的地方，
或者是我在上网的时候做一些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情，
或者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有些的贪婪，或者有些的过分的想法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知道自己有贪婪或者过分的想法的地方，
我们不想被人知道，
我们不想给别人知道，
甚至更加不想被神知道，
甚至更不想让神知道。
难怪今天我们个人的祷告的内容，
难怪我们今日的祷告，
我们都是祈求的多，
我们都是祈求的多，
我们要求能够认罪悔改的少，
我们要求来认罪悔改的很少，
因为我们很多事都不想人知道，
因为没有很多事都不想人知道，
也都不想神知道，
也不想神知道。
就算有我们只是流于表面，
就算是有我们也只是流于表面。
可能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都说如果我有罪的话，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会说如果我有罪的话，
或者求神呢将我是显而未现的罪，
或者是说神你对我这些隐而未现的罪，
当然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犯了罪，
但有时候呢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犯了罪。
但是会不会有些事我们根本知道自己犯了罪，但我们拿这样的情况一个借口，
但是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明知自己犯罪但是来却找借口，
甚至在祷告里面我们逃避向神来认罪，
甚至在祷告中逃避向神认罪。
我们不敢说，
我 们不敢说，
恐怕神会责罚我们，
恐怕神会责怪我们，
好丑，
就很不好意思。
但其实神在你未祷告之前，他已经知道了。
但是神在你没有祷告之前，他早已知道了。
如果他不知道，他怎会是神呢？
如果他都不知道的话，他怎么又是神呢？
既然他知道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讲？
既然他已经知道，为什么你不讲？
我记得我是细个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都几百厌的，
我都
好百厌，好调皮，
我都
调皮
顽皮，
我好喜欢将 我爸爸那些工具呢就拿来去搞一下，
我就很喜欢去玩玩我爸爸的工具。
我爸爸有一把嘅皮做嘅一个嗰啲嘅拉尺。
我爸爸有一把就是皮子，真皮的那个尺子。
咁我好中意将呢个拉尺咧拉嚟拉去，拉嚟去玩。
我就将这条尺子呢就拉过去，拉出来，拉进去的玩。
点知一拉拉断咗啊？
谁知道一次就把它拉断了。
于是就想办法啦，系点整到佢？没人发觉呢，
然后我就想办法说让他怎么样能够不发觉，
于是找些胶水左黐右黐希望黐回去，
然后呢我就找到胶水东粘西粘的就把它粘起来
放回原位，
然后就放回到原位。
爸爸回到来的时候，
然后爸爸回来了，
他拿把尺拉拉拉出来，拉出来就拉出去，就放没出声，
他把这个尺子就拉了几下以后呢又放回去没有说什么。
哎呀，好啦，我知道可以瞒一个啦。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了，这下瞒过了。
但系心里硬系都唔舒服。
但是我的心里头呢，还是觉得不舒服。
佢今次冇发觉啫，下次佢再拉嘅时候断咗，点算啊？
他这次没发觉，但是他下次来拉的时候就把它拉断了，又怎么办呢？
心里会谂，系佢呢次拉唔断，下次拉唔断噶啦。
我心里就说，他这次没拉断，希望下次也别拉断。
但系硬系都系瞓唔着。
但是晚上呢就睡不着。
我即系下次佢大力啲拉咧，
他如果下一次就用大的力气拉呢？
咁咪断咗嗰阵时，佢咪知道咯？
那断了以后，他不就知道了吗？
结果都系衰衰气咁样去到父亲嘅面前。
然后呢，我就到了父亲的面前。
对唔住啊！
对不起啊！
我拉断咗你把尺。
我把你的尺子拉断了。
我爸爸同我讲。
我爸爸对我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啦。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你怎知道
的？ 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看你的手，你知道满手 胶水，我就知道了。
我看见你的手上都沾满了胶水，我就知道了。
我们的父亲其实很关心我们。
我们的父亲其实很关心我们。
他关心我们是无微不至。
他关心到我们是无微不至。
包括我们做过什么事。
包括我们做过什么。
他怎会不知道？
他怎会不知道？
但他就愿意我们作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你愿意甘愿向他面前的时候，能够倾心痛意跟他倾偈。
但是他就愿意你甘心乐意的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
因为我们神是一位恩慈的父。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恩慈的父。
就要我们的儿女就是这样来多多地跟他对话。
就让他希望我们的儿女我做儿女的能跟他多多的对话。
如果我可以成为父母的，
如果我们成为父母的，
我们都是不是都渴望我们仔女多多地跟我们沟通？
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跟自己多多的沟通？
还有我们他渴望我们是随时随地是跟他讲话，
我们还希望能够随时随地可以和他们对话。
不是你要去要祷告的时候你才去祷告和对话，
并不是说只能在祷告的时候才可以对话。
举个例，近排我同我仔之间嘅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和我儿子之间的关系。
我仔因为而家佢喺做 IT 工作嘅时候，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都要对喺埋个房里边咧，系喺个对住个电脑。
因为我儿子呢是做这个电脑的工作，所以他回到家里呢就会到自己的房间来在上电脑。
我唔知佢几时咧，佢要系做紧工，几时咧唔系做紧工。
我呢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在干活，什么时候不是。
作为父亲真系好想咧，系关心下佢，亦都想同佢讲句说话。
作为父亲就很想关心他，也能跟他能够聊天。
好想突然间谂起嘅时候咧，好想有一句说话想赞下佢。
我突然间有时候就会想起一些话，想称赞他，
亦都好想喺嗰阵时下实咧，俾佢一个关心。
也想在有些时候给他一些关心。
但系当我入到佢嘅时候咧，一开声嘅时候咧，啊，佢做紧嘢。
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呢，一讲话呢，就发现他正在干活。
我呢个关心之后讲，好似都冇乜意思。
但是这种关心在后来再讲的话，又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我哋天父就系祈求我哋能够可以随时随地嘅你同佢讲一句嘅说话。
我们天父所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他对话。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这样，如果这样说随时随地可以祷告就不可以不用回这个祈祷会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这样随时随地的祷告的话就不需要去祷告会。
我是说你个人的祷告，个人和神之间的对话。
我是在讲你个人的祷告，你个人跟神的对话。
一个师徒和你回来是去祈祷会是个意义是不同，
你的师导和你来祷告会的意义是不同。
祈祷会是一个团契的祈祷的意思，
祷告会是一个团契的祷告的意思。
这个之后的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赞赏一个感谢，
很多时候我们的赞赏和感谢
我们都要一个即时的来到去回应，
我们都有一个即时的回应。
我们对神那个的感恩和这个的一个的感谢，一个感谢或者是赞美的话，
我们对神的感恩感谢和赞美的话，
不需要是要好像按章工作，要按住一个某个时间去做，
不需要按着某个时间表来做。
是当你在一个感动的时候呢，就好像刚才几乎撞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来到同神去谈谈。
当你觉得是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就像刚才撞车的那个场景，你就可以
不要受到这个形式来到的限制，
你不需要受到形式的限制。
还有一样东西，我们怎么去能够真情的对话，
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情的对话。
当你真情的对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
当你跟神真情的对话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神的心意。
因为当你愿意付出你的真情的时候，表示就是神你与神的关系是更加密切。
当你愿意付出真情的时候，就代表着你跟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就好像刚才温伟宇博士说的时候，你好像拍拖，
就好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温伟耀博士所说的谈恋爱。
跟大家一个结语的时候，
我们来到结语的时候，
能够用生活来做祷告，
能够用生活做祷告，
祷告为生活的话，
祷告为生活的话，
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属灵的生命，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属灵生命。
并且你愿意操练是怎样去用倾心吐意的来祷告的话，
并且你愿意来操练怎么样倾心吐意的来祷告。
当然倾心吐意的时候不是说你立刻可以去做到，
当然要倾心吐意不是一下子即刻就可以做到，
我要求你要操练，
我要求你要操练，
你从这个方向来去做，
你朝着这个方向来做。
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基督徒这个是你基督徒应有的态度，这样的时候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态度，
这是基督徒所应有的态度，也是神所喜悦的态度。
如果在人生里面的时候是不住的祷告，
如果在人生里面你是不停的祷告，
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去谢恩的话，
如果你随时随地都谢恩的话，
相信这个就是在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常常喜乐，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常常的喜乐，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让我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求圣灵常常省察我们的内心，
求圣灵常常的来省察我们的内心，
帮助我们调整我们不合神旨意的一个祷告态度，
帮助我们来调整不合心意的祷告的态度，
操练我们可以将生活成为祷告，
让我们操练可以将生活成为祷告的态度，
也都将我们祷告融入在生活当中，
也将祷告融入在生活当中，
以致我们在无论在生活上有重担，
以至于无论我们在生活上有重担，
有忧虑，
有忧虑，
甚至心里面头里面有不想让人知道的一些的污秽，
甚至心里面有不想让人知道的污秽，
都能够勇敢的向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倾心吐意，
都能勇敢的向耶稣基督倾心吐意，
因为你就是那唯一知我心的主，
因为您就是那位唯一知我心的主，
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亦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求主也让我们明白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祷告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